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再一次请到小美来跟我们分享信心的突破。前面两次她讲到与母亲关系的一个大突破，她带领妈妈决志接受耶稣，后来呢又讲到与爸爸的关系，这个从小啊，小美有记忆以来她父亲就有外遇的她与这样的父亲关系也有大突破，结果也带领爸爸决志相信耶稣啊，实在是很不可思议。那今天呢，我再次请小美回来，因为小美的生命好丰富哦，充满着信心的突破。今天她要来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在生活的困难上，她怎么跟先生一起来突破信心哈，这个在生活的困难上。所以小美你好。
冯姐好，各位听众好。
是，那我们也很期待听你来分享。你知道这个生活上面的困难其实是很现实的哈，一个就是我想钱啦哈，这个部分还有在一些人际关系上面，哎，其实人生就不外乎这几件事有的时候是健康，有的时候是经济，有的时候是人际关系。那你跟你先生一起要来面对生活上面的困难，你就讲给我们听。
好，其实过去我跟先生结婚17年了，那过去我们是跟公公婆婆还有哥哥嫂嫂，我们住在一起，那我的压力是很大的，
可以想象，真的。
那当然这几年来。我非常想要搬离婆家，我想要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但是先生他不愿意离开父母，所以就是在这样纠葛的情感中又度过了10几年，那当然我也不知祷告了多少回，那就是在有一次其实也蛮灰心吧，我就跟上帝说，我说主啊，你若不能改变环境，那你就改变我，那不料在去年年底，神透过一次就是让先生他跟家人的冲突，我看到先生他就气冲冲的就跑到楼上来就跟我说，我要搬出去，因为在这里都被人家看不起。那因为我先生他是家里的老幺，那其实公公婆婆是疼爱他的，但是就是一直把先生当孩子看，即便我们结婚有了小孩，那他们的观点也没有改变，然后有时候说话很伤人，他们却不自觉。那于是我就对老公说，早就该搬了，这是你爸爸妈妈的家，不是我们的家，而且爸妈年纪也大了，我们不能一直依赖他们，我们应该独立搬出去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家。于是我就开始上网找房子，可是没有一件是我老公满意的。几经波折，后来终于确定了，但是在要签约那段时间，其实先生的情绪又开始反复不定。然后签约的前一天，我和先生也因为搬家的事就大吵一架。其实我很伤心，我就在想说，是不是又搬不成了？于是我就跟上帝祷告，我说：“上帝，如果这是你的心意，我愿意顺服。”然后我就在调整我的情绪之后，我就发了一个简讯给我先生说，我说：“老公，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明天不想签约也没关系，那就不要搬，我决定与你同进退，因为我们是夫妻，我们要同心，你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没想到我先生他马上回传简讯说搬。那就在签约的当天，我先生他就告知公婆我们要搬家这个决定。没有想到我婆婆她难过的痛哭。然后当然先生他也觉得自己不孝。所以他就默默的走进房间暗自流泪。那时候我心里在想，现在是怎么了？有这么严重吗？但是很快的，真的圣灵光照我，让我看见，其实要先生离开一起生活40多年的父母，这种情感是很难割舍的。于是我就抱着先生安慰他，之后我就赶快到楼下去找我婆婆，然后我就看到婆婆她也正在哭泣。我勇敢的对她说，我说：“ 妈，你别烦恼啦，我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当初你跟爸也是双手空空来台北打拼，你们会使，我相信我们也一定会使啊。你要相信你自己的好心，你只让红就好就好了，好不好？好，我翻译一下，就是妈，你不要担心啦，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当初你跟爸也是双手空空来台北打拼啊，你的老公可以，我相信我的老公也一定可以。而且你要相信你自己的儿子啊，你只要祝福我们就好了。
好，我想在这里我也打个岔哈，谢谢小美，你这样讲的好有画面，我都觉得好像在看电视连续剧啊。就是这一个一个是婆婆，一个是儿子，好，还有一个媳妇，住在一起十几年。其实里面的冲突是很多的，
是
里面的纠葛也是可以列出一大堆的啊。其实不仅是婆媳，其实妯娌之间也是有很多错综复杂的情节。
对，
硬要把三家人啊塞在一个小的空间里，还有双方的小孩子啊，哇，那真是真的是很大的压力啊。我再一次强调，其实心理学家都做过这样的一个，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他们发现对女人来说和别人分享空间是很困难的，可是和别人分享内心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男人是相反，要男人跟别人分享空间是容易的，可是和别人分享内心是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男人比较难理解为什么这两个女人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好，为什么婆媳相处有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妯娌相处有这么多的问题，男人很难理解。因为对于男人来说，和别人分享空间他不觉得有那么大的压迫感，可是对女人来说，女人需要自己的家，需要自己的一个她可以完全掌握的一个空间，他才觉得这是他的家。如果他要把他的家跟另外一个家，甚至另外两个家庭分享，他这里面是有很大的一种叫做压迫感的。可是你说要女人跟别的女人坐下来谈心，其实这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你要男人在一个什么弟兄小组里掏心掏肺，他们会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大的信任和安全感，他们才会慢慢慢慢的把自己的心向别人敞开。可这个对女人来说却是不需要，很困难的。所以女人常常很难理解，为什么我先生不讲话，为什么我先生不愿意听我说话，为什么我先生不愿意和我分享他里面的感受。说真的，其实这个男人没什么感受，或者他不知道要怎么表达他的感受，他也不是那么强烈的觉得有需要表达他的感受。好，那所以我们回到小美的故事，小美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她有很大的这种压力，或者一种觉得窒息压迫感。
对，
但是可能这个对小美的先生来说是很难体会的，尤其他从小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他不觉得他妈妈很难相处，他也不觉得跟哥哥嫂嫂生活在一起会有什么压力，因为他一直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那可是这确实啊，圣经说人是要离开父母，然后与配偶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当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是跟另外一个人建立了一个新的一种一体的关系。所以这个一体的关系，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人要离开父母。那这个离开包含心理层面的离开，包含经济上面的离开，你才可能真的独立，当然也包含了居住环境上的离开，是需要做一个分隔的。其实你知道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当他们结婚以后，他们就要住到不同的帐篷里面。你知道那个帐篷与帐篷之间，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单位耶。但是中国人还要住在一起，是等于是在同一个帐篷里，只是帐篷里面隔间而已。那这个 犹太人虽然他们仍然是好，就是一个部落这样的居住在一起，就是一个族一个族，可是一个家跟一个家是不同的帐篷，那意思就是其实是在不同的房子里，那个是有一个空间上面的一个隔开，就给予这个媳妇她有这是我自己的家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感，其实这是很重要的。好，所以小美跟先生要搬离开婆家的时候，这个婆婆在哭，我觉得婆婆心里也是非常多的冲突矛盾啊，我又希望儿子独立，可是我又舍不得他离开我。那儿子呢，也在那边落泪，觉得我让妈妈难过，
对，
是我很不孝。
对，
哇，实在是太纠结了。但是这个媳妇很有智慧哈，去对先生说了一番话，所以你们要搬离婆家，然后婆婆在哭，先生也暗自流泪，然后你去安抚了双方之后，你跟婆婆说，妈，你要祝福我们，你先生做得到，我先生也可以做得到，你要对你自己的儿子有信心。
对，
好，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顺利的搬家啦。
啊，是，
就搬进新家第二个礼拜天，然后我们做完礼拜，我就去载公公婆婆到我们的住处，就邀请他们来做。然后我婆婆一进门哦，她就到处参观，也没说什么，然后过一会就回去了。然后隔几天，那我就回去看公婆，然后我就问我婆婆，我就说，妈啊，那天你来我们家看，可以吗？你有看放心吗？就是我跟她说，妈，你来我们新家看了之后感觉还可以吧，你有没有比较放心一点？然后我爸爸我婆婆她就回答我，她就说，有啦，我有跟你爸说哦，说你很厉害，你搬那么多东西过去，你都给藏得很好，我知道齁，那些都你在经历的，我们叫你没跟你斗三天，你辛苦了。我婆婆是就说，有啦，我有跟你爸爸说你好能干，你搬那么多东西过去，你都把它收纳得很好。我知道这些整理都是你在弄的，我儿子都没有帮你什么，你辛苦了。我们搬到新家也大概半年多，然后先生他也时常会邀请朋友来家里做客。以前他很少这样，但是我看到我先生他热情的招呼朋友，他脸上那种满足的那种表情，顿时我觉得我先生他好有男主人的架势，真的超 man 的。而且我也观察到搬家后老公他面对工作更有冲劲，也更热忱，他时常回到家仍然在挂心工作的进度。我很感谢神呢，因为我真的看到我的老公越来越有担当。然后有一次就是朋友同学来家里做客，居然我先生会鼓励同学要他搬离父母，对，他鼓励同学说一定要离开父母，
是，
而且他说，这次若不是我的坚持跟鼓励，
如果不是老婆的坚持，
他说这次若不是老婆的坚持，他是搬不出来的。我在厨房切菜，偷笑，但是我同时感到很欣慰，真的，我不断的赞美神，那现在其实我就是每个星期我都会回去看公婆，那陪公公婆婆聊天或看电视。我记得前阵子我公公还对我说谢谢你，你都会回来关心我们。
是，
搬出去后其实我更愿意回馈公婆。
多好，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小美的智慧，你让你公公婆婆觉得你们并没有抛弃他们，
是，
你们也没有想要硬脱离他们，跟他们这个界限划清界限，不要再跟他们有瓜葛，不是的，所以你们不是负气带着苦毒恼恨就想逃离跟他们的关系，不是，其实你们只是想要自己能够独立，你们还是很爱他们，你还会回去，我知道小美还固定回去帮婆婆打扫然后陪他们看电视聊天，我觉得这样的是一个有空间上的距离，但是关系反而比以前更和谐，更 更亲密啊，这真的是一个有智慧的媳妇所做的事。
谢谢，
对，
谢谢。
那你们在财务上面啊，先生的工作上面也有信心的突破呀？
是，对，嗯，其实大约十年前吧，因为当时先生当然自身。当然还有婆家还有市场环境、哦、种种的因素、他不得不结束经营大概应该也有十几年的事业、然后其实这段期间那对不起、那段期间啊，我看着先生他就是垂头丧气的样子，真的就像是一头战败的狮子，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我要把我的积蓄都交给他。我那时候就对他说，我说老公，这里是我这几年赚的钱，你是家里的头，以后家里的钱都给你管，你不要怕，我会陪着你。结果我老公好讶异啊，他就对我说，你这样做我好感动哦。但是其实老公他一心想要翻身，所以他就把这些积蓄全部都投资在股票，不料全部都赔光了。
哎呦，
这个时候我老公他就更沮丧了。他天天把自己关在家里。那我没有责怪他，我反而去抱着他对他说，我说老公你不要怕，我相信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的，大不了我们从头再来。于是我开始检讨过去的金钱观，我改变自己，让自己去学习什么是需要跟想要，真的用所当用，神所当神，然后也看到先生他也在调整自己。当然这些年我们也有遇到很艰难的事情，信心也会有软弱的时候。曾经我们的户头只剩下2000块，当然也有黑道的追债，还有看不到未来的恐惧，这些都让先生感到极度的不安。他情绪的起伏非常大，就好像困兽之斗，在使命的挣扎。当然我也很痛苦啊，我常常在浴室里或者是跪在床边，我向神流泪祷告。但是我感谢神，上帝他常常安慰我，他常常用圣经的话，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当然我在小组里我也学习到的真理，就是妻子她是先生的帮助者，我稳定，我的先生就稳定。所以我回到家，我牵着我老公，我对他说，我说老公，人的一生有高有低，如果你觉得你已经在低处了，我们要感谢神耶，那表示你要开始往高处爬了。所以现在正是你储备能量的时候，因为机会是留给有预备的人，而且成功是属于坚持到底的，你不要怕，老婆会陪你坚持到底的。我感谢神，我看到神管教的手真的让我跟先生渐渐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其实神也帮助我先生，他在工作上学习一技之长，虽然我们的环境现在还没有改变，但是我们的信心大大的被神眺望，因为真的这一路走来，我们真的经历到神的恩典还有供应。就像大卫在诗篇27:13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真的让我跟先生明白，我们不是依靠自己，是要依靠神。其实有时候我还会跟我老公开玩笑，我说老公，未来如何我不知道啦，但是我绝对相信神。我相信在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在回忆以前的日子，我相信这段时间是我们最难忘的时候，因为我们真的经历到神。
Amen。 所以我也相信刚小美的话啊，就是一对夫妻不是只是在丰富富足的时候手牵手，我们更需要在困难、在贫穷、在充满困难压力的时候，我们要手牵手肩并肩，这个就让我们的关系更稳固。
对，
我们真的成为叫做革命同志啊，
真的
就是我们不是只是爱来爱去，我们是一起 打拼的，我们是一起打仗的，
嗯，
成为那个战友啊，
对，
那个就会让夫妻的关系更巩固，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把你们拆散，
是
把你们分开。所以小美，你最后跟我们说一下，你透过这个，你跟你先生面对一起搬离开婆家，然后你先生换跑道，甚至原来是有很多的债务，虽然可能现在还是有一些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你学到的信心功课是什么？
学习到谦卑，还有安静，等候神，
Amen。
然后其实在就是我去回顾 这段时间，大概这十年这样的感觉，我真的看到上帝他管教的手，真的是他让我的先生从一个男孩，变成一个男人，当然上帝也改变我，也把我从一个大女人，改变要成为一个小女人
从一个骄傲的大女人变成一个谦卑温柔的小女人，真好，谢谢小美的分享。我继续请小美来到我的节目里面跟我们分享信心的突破。之前的三次啊，小美跟我们分享她与妈妈的关系的突破，与爸爸的关系的突破，还有她和先生一起来面对生活上的困难，工作上的困难，也带他们有很大的信心的突破。那今天呢，我要请小美跟我们分享在服事上，在做主的门徒这件事情上，他也有不断的信心的成长和突破。小美你好。
你好啊，大家好。
好，那小美说说看，你是什么时候信主的？
97年啊，民国九十七年。
民国九十七年，这是多少年前？
应该七八年了吧。
好，所以其实你生命中所有的我们讲的这些信心的突破，与妈妈的关系、爸爸的关系、丈夫婆婆的关系，这些突破都是在过去七八年里面发生的啊。所以实在是我们说成跳跃式的成长啊。那我想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真的不能眼睛只看到我们自己家庭的小小的幸福，其实耶稣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他也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是我们所谓的大使命的经文，耶稣从来没有要我们独善其身，耶稣永远呼召我们要去成为那个可以改变世界的人，把他的爱带到地极啊，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的这样的门徒。所以我们不是只是自己的家庭幸福美满，婚姻很和谐很和乐，我们就以此为满足，甚至我们也不应该是说等到我的婚姻美满幸福之后我再来为主发挥影响力，我觉得这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是要我们随时随地我们都是光，我们都是盐，哪怕我们眼前的一些问题好像还没有解决，我们都仍然能够被主使用。所以小美，你就跟我们说说看，这些年哈，虽然你家庭啊，甚至经济与自己爸妈的关系里面都有很多好像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可是上帝都带着你一点一点的在做信心的突破，并且他也使用你帮助了很多的人，你说一下这个过程。
其实在服侍当中，其实我是应该是说是有顺序的。 对，让我记得我是先开始参加短宣的。
哦，
对，我记得我在我女儿小六那一年，嗯，在小组里面，那当然我的组长他就鼓励我们带孩子去参加暑期短宣。
嗯，
那其实我不是那个时候我不是很了解什么是短宣，那但是我看到短宣里面介绍的内容嘛，就是让孩子认识耶稣以及品格的预备。
嗯，
那当然我因为我很希望我的女儿能够更多的来认识神。
嗯，
然后也自己也是想要尝试看看短宣的生活，就带着女儿去参加为期大概11天的短宣。
嗯哼，
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到新竹，那10天左右，我们跟那些大学生一起生活，
嗯，
哦，非常充实又具有挑战性。
嗯，
因为我们每天早上大概7点灵修就开始满满一天的活动。
嗯，
然后其实在这过程当中，我看到女儿她没有喊一声累，反倒是很积极参与其中。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会带着这些小队服去计划课程、预备游戏还有劳作，那为的就是希望那让当地比较弱势的孩子来认识耶稣。
嗯，
那其实我看到大家就是为了这种共同的目标努力，我好感动。
嗯，
而且这些大哥哥大姐姐都是我女儿心目中的英雄。
嗯，
我真的很感谢上帝，让我女儿看到有这么优秀的榜样。于是我暗自祈祷，就跟上帝说，主啊，我请你保守这些大孩子还有这些小孩子的心。
嗯，
真的当他们长大，真的让他们永远不要忘记向你保有一颗心存诚实的心。
嗯，
然后我也祈祷我的女儿将来能够像这些大姐姐大哥哥一样要热心为主做工。
嗯，
所以之后我每一年我都带我的女儿去短宣，我让我的女儿浸泡在这样属灵的氛围里面。
嗯，
我渴望神的道要一点一滴进入到她的心里面。
嗯，
对，所以真的当然在教养上面我也要常常将我的眼目转向耶稣。
嗯，
对，这就是我第一次的服事。
嗯，
然后之后我就在小组里面稳定小组。
嗯，
然后接受装备，因为其实委身在小组不仅是让我生命成长，我另外一项收获就是我参加福音餐会，我学会如何用思虑来传福音。
嗯，
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去参加士林有那个福音节签的活动。
嗯，
然后我去那边之后，那个姐妹示范一次给我看。
嗯，
然后之后我就坐下来等人上门了。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年轻的女生走到我面前，然后就问我说，请问这个要怎么抽啊。
嗯，
然后于是我就请他简单的填写资料，还有他希望能够被能够他想要问的事情。
嗯，
然后我就带他做一个很简短的祷告，结果他就抽了一张金句卡。那金句的经文我真的是忘了，但是他的意思就是大概是耶和华听见你的呼求，他垂听你的祷告。
嗯。嗯，
那于是我就对这位小姐说，我说小姐不好意思哦，我不知道你刚刚你所求的是什么。
嗯，
但是感谢主，上帝跟你说他都知道，他都了解你的心。
嗯，
那当我说完，我就看到这个小姐她眼眶充满泪水。
嗯，
于是我就拿起思虑问她，你有听过四个属灵的定律吗？我可以花一点时间跟你分享吗？你有没有更多的来认识耶稣？她就点头。所以我就一口气与他谈到第10页，最后我就问他，你愿不愿意邀请耶稣到你心里，让耶稣来帮助你？他表示愿意。所以当下我觉得好感动哦，因为我相信是神触摸他的心了。那后来当然我也跟好几个人也在谈，有人听了也拒绝，不过我真的经验到传福音不是那么困难的。
嗯，
只要对方不排斥，我就可以跟他分享思虑。
嗯，
那至于对方愿不愿意觉知，那不是我的责任了，
是
那是上帝的责任。因为我在上课当中，我真的是学习到成功的见证真的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单单传讲基督，并将结果交托给神。嗯，所以无论如何，结果如何，其实在耶稣的眼里我都做了成功的见证了。
嗯，
对。然后
我们再重复一下。嗯，这句话很好哈。
嗯，
成功的见证就是我们成功的为主做见证的定义，就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单单传讲基督，并将结果交托给神。所以结果这个人有没有愿意信耶稣，那个就不是我的责任。但是我的责任是什么？靠着圣灵的大能，单单传讲基督。好，我们不要 不需要谈政治哈，也不用谈这个什么这个教跟那个教有什么不同，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点。我们就把焦点放在四个属灵的定律里面，讲到神的爱啊，神爱你，并且为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可是第二个重点呢，是因为人有罪而与神隔绝。那第三个重点就是神差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啊，成为神与人中间的桥梁。耶稣是解决人类罪的问题的那个答案，
是。
所以第三就是耶稣基督是答案。那第四个重点呢，就是我们必须亲自接受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就带他做一个祷告，我们问他这个接受耶稣的祷告是不是合乎你的心愿。很多人会说是，但是也有一些人会说哎，我觉得我还没有预备好。那都没有关系，我们尊重对方，可是呢我们结果交托给神。他如果愿意，我们就把小册子留给他。他如果觉得啊，不用不用，你不用浪费资源了，那我们就把小册子收回来，都 OK 的啊。所以我们很轻松，我们只需要传对方愿不愿意相信，我们尊重他。
嗯，是。
好，那我想所以小美你提到的就是你从信耶稣以后，你参加小组，
嗯，
然后参加短宣，
是，
你又到这个我们参与这种抽签解签的活动，
嗯，
跟人传福音，
是
啊，谈思虑，所以你开始参与在一些传福音的活动里面，你的信心就慢慢增加，你发现诶，上帝可以使用我领人归主，那是好喜乐的事。
真的、是。
虽然我生活里面还有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可是我还是可以被神使用。所以这次我们谈的比较是在服事的突破啊，从信耶稣到参加短宣，然后主动的向人用四个属灵的定律传福音领人归主。好，那下面呢，上帝又怎么继续带领你，小美？
嗯，对，上帝真的是让我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那我要说我生命很大的一个突破，其实就是从我愿意做见证开始。
你的意思是上台讲你的生命见证？
是的、我记得我刚进小组隔一年，那在小组里面要办餐会，
嗯，
那我的组长他就挑战我做见证，
嗯，
其实我内心是很害怕也抗拒，
嗯，
一来是我的文笔欠佳，所以要将我的生命过程要转换成文字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
哎呀，我觉得没有人会相信你这句话，你现在讲得这么好
哦，感谢主
已经经过训练了啊、
哦、是的、
okay.
然后第二点是我要将我自己的过去赤裸裸的在人前说出来，尤其是我曾经与先生我们在婚姻里各玩各的，我们享受在背信不忠诚的最终之乐里，要讲出这些是需要勇气的，
嗯，
但是我谢谢我的组长，他帮助我让我能够顺利的完成见证。可是为了这个见证呢，当我在回顾过去的时候，我内心有好多的翻腾，
嗯，
有疑问，嗯，有愤怒，有悔恨，当然也有感恩、嗯、那我的眼泪也不知流了多少回，特别是我写到我女儿小时候，我心中的悔恨内疚久久不能自己，我一想到就哭，然后就去抱着我女儿、嗯、哭着跟她道歉，我求她原谅我过去的无知，
嗯，
那到后来我女儿她也觉得很奇怪，她就说妈咪，我已经原谅你了，为什么你还一直来跟我说对不起？
嗯，
然后就在餐会的前几天，我的心就莫名的焦虑不安。
嗯，
那当然，我的姐妹她就看出我的情绪有些起伏，所以她就主动来跟我分享过去她在见证当中她的得胜。
嗯，
对，那姐妹她还用罗马书8:33-34来鼓励我，就说小美，谁可以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嗯，
神已经称你为义了，
嗯，
谁能定你的罪呢？因为耶稣已经为你死了，
嗯，
并且死而复活了，有耶稣在你里面，他就是光，光进来黑暗就不见了。
嗯，
我感动的哭了。
嗯，
真的，当下我觉得有股力量就进到我的里面哦。
嗯，
我相信是上帝知道我害怕，
嗯，
她透过姐妹来安慰我，感谢主。其实后来见证参会就顺利结束，之后我也做了，我又做了几次的见证。我发现每做一次见证，我心里的羞愧就再一次的被神洗涤。在见证神的恩典的时候，我对神的信心就更加的被增加添。真的就好像是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当她真实的遇见耶稣，被耶稣的爱触摸，她便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我要说的是，过去的我，我即便接受耶稣，我为我自己的罪默默地向神忏悔。那时候的我，我感觉我那时候的感觉好像就是我是屈身在一个蛹里面。我觉得在里面我是安全的。所以每次在小组中，我的组长还有姐妹都会问我说，你好吗？我就说很好啊。但是其实我心里的意思是，很好，我在这里很安全。这样就很好，
我躲在这一个小角落，我不用曝光，我不用让你们知道我过去的黑暗，我过去的罪，我把自己外面看起来好好的，这样就很好了。
对，但是我要说，那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可以经历另一个丰盛又有意义的生命。所以我很感谢耶稣，他救我脱离罪恶，他也更新我的生命。我更感谢我的组长，他挑战我，我谢谢姐妹们，她们愿意帮助我，因为做见证，我的生命再一次的被扩张。所以现在我可以坦然无惧面对自己，也不再害怕面对过去的这些污点，因为耶稣他已经将这些污点都变成神荣耀的记号了。
阿们阿们。所以小美在这里所提到的，就是在见证里面，她必须说到她的过去，她在婚姻里面曾经她跌倒，她做了背叛丈夫的事。那当然他们彼此丈夫也曾经背叛她，所以但是要提到这个部分是要非常大的勇气。
是，
可是奇妙的是，小美每当你讲一次，你觉得你里面又得医治被洗净。而且我发现每当小美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会有其他的人靠近小美说，小美，你知道我也有，
对，
你可不可以帮助我。哇，你知道这就开启了很多这样的门，让许多有相同挣扎的姐妹透过小美的帮助。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些婚姻一个一个被翻转，这些生命一个一个被医治，而且是很深刻的，真的不是表面轻轻灰尘而已，是进到生命的深处，那个最黑暗，最我们不敢让别人知道的那些地方，去把它清干净，并且把它打开来。然后我们发现这些人就复活了，这些人就从那个愧疚羞愧里面走出来，真的就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然后他们就成为传福音的这个传递好讯息的这个大群的妇女真的成为上帝手中贵重的器皿，感谢主。所以下一步呢，
下一步就是我的组长就挑战我要带小组。其实在小组里接受真理的喂养，还有带小组帮助姐妹，其实在我的认知里是不一样的。因为其实过去我确实很没有自信。那当然还有我的组长他太厉害了。所以我觉得我永远没有办法像他一样。因为我都觉得我自己都欠辅导了，我怎么去带小组啊。那当然还有小组里面其他优秀的姐妹这么多，所以我就觉得怎么都不应该到我啊。但是我要说这绝对是谎言啊。我很感谢神他给我机会啊，所以我是先从网络副组长开始学习。然后再来因着网络的姐妹需求很多，所以我才会成立了网络小组。之后我又跟着姐妹就是带领实体小组。但是就在前两年我们办了一次参会，在这当中我就被告知我是下学期即将成立的组长， 所以我就我真的是一脸错愕，因为我自己怎么都不知道。
因为太多人要加入小组了，主要是这样。
但是就是感谢主啦，可是我的心还是忐忑不安呢。因为我觉得网络我还可以胜任啊，因为你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你，
听到声音啦。
对对对，但是实体我真的不行了，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像众姐妹们，因为他们真的很厉害啊。然后，我真的很感谢在小组里面有两位属灵姐姐们，他们都鼓励我。他们就对我说小美你已经准备好了，
是
你可以的，
是
你不用像组长啊，你也不用像我们啊，因为每个组长的风格都不同，你就是你。
对，
况且我们的教导是一致的，不要怕，去做就对了。感谢主啊，因为我记得我的组长说过，他选择小组长的原则不是看他的学经历或是口才，而是他会看他的生命，他是否有一颗愿意被耶稣改变的心。
阿们。
于是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是的，我愿意的，可是我会软弱，我会害怕，你知道，我求你带领爱主谦卑的姐妹来到小组，求你垂听我
受教的。
对
不要给我那种很 tough 的这种 case 啊。
对。然后当然一开始我们只有两位姐妹参加，但是我真的很感恩，因为每个星期他们都到车站来接送我。然后其中一个开放家庭的那个姐妹，她常常预备很丰盛的菜肴来宴请我们。所以我们经常是聊到下午才散去。其实我体会到，当我愿意顺服神，神他给我的真的不会超过我所能受的。真的，
神就拓张你的境界啊。那其实小美今天已经成为我们学院妇女事工里面一个非常优秀的讲员啊，大家都从她的分享里面得到非常非常深的滋润和帮助。我们就看到，当我们愿意跨出信心的脚步，当我们被挑战的时候，上帝挑战我们，或者我们的属灵权柄挑战我们的时候，我们说好，我愿意试试看，其实就是那一点点愿意的心，你就发现上帝拓张你的境界。虽然可能你家庭婚姻里面还有一些难处，但是你只要走在对的路上，你就可以被神使用，不仅是让你自己的家庭蒙福，也让许许多多其他的家庭、其他的妇女啊，或者是如果你是弟兄的话，你可以去帮助弟兄，让很多人因为你而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谢谢小美这几次跟我们分享信心的突破，那我发现真的是，这是上帝的心意，他要我们不断的一点一点的突破，让我们可以成长。那每一次的突破其实都会有害怕，都会有一些不安，那这是正常的啊，就是一点点啊，太过量也不合适。那我们就会在主里面，我们信心的肌肉就训练的越来越强壮，我们就越能够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器皿。好，那我们非常谢谢小美的分享。 Thank you.